将这个犯法嫌疑之外，他还将加大制度令，还将残肢的肢体法门就残暴落灭了，还有呢将法家肢体出门，这些在藏经里面都有的，都是弟子们给他记的了，他自己并没学习讲义。可是啊，智者大师啊，他这个人啊，他不喜欢这个热闹，他经常啊想到这个水边林下啦，过那个偷偷的生活。所以他到了三十八岁啊，一天晚上啊，他忽然啊，哦，做个梦，梦到一个大海边啊，一个山崖很高，这个山头上啊，有个人啊，向他走求，也把他牵了到这个山顶上去。他做的是梦啊。那么第二天就问人家，把这个情形告诉人家，人家就跟他讲啊，你这个梦境啊，好像是在讲一个天台山，这个天台山是靠海的，过去啊都有很多高山在那个地方住，所以智者大师就在秦朝的时候，太建七年九月初啊，秋天的时候，同这个非丹法师、非扁法师在那，也是二十几个出家人啊，从南京啊到天台山去。最初呢，他是在天台山一个芙蓉，芙蓉是个芙蓉山啊，在那个山头上住。可是这个山头上啊，原来一个法师在那边住，这个法师就是定光法师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十年了。在智者大师没有去以前两年，他就对人家讲，他讲将来有善知识来了，你们呀赶快要订一个房间给他住。所以到了智者大师去的时候啊，他非常的欢喜接待他，而且这位定光法师就问他，三智者啊，你还记得吧，我有天晚上在山头上向你走求啊，牵你到这个山顶上的那个事情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他这个智者大师他才晓得过去做的梦原来就是定光法师。所以这个定光法师也不是普通人啊，也可以讲是神僧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啊，有大钟的声音，这个可不是幽冥钟啊啊，平常没有，白天寺庙里面他并没打钟的嘛。哦，一下子打钟，而且声音呢响得很大。这个定光法师给他讲啊，这个钟啊是走的悠远的人住这个地方的啊，你不要见怪啊，你也好好安住，就在这个天台山与你悠远，你要在这里住。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寺庙啊，这个定光法师他是住一个茅棚啊，在山头上啊，他讲你不要担心，他在后来啊自然有贵人给你盖庙给你住。所以结果到了第两年以后啊，这个秦朝的这个先帝啊，就是皇帝啊，就配这个智者大师建一个庙，就是修禅寺。这个修禅寺不是现在这个天台山的古群寺啊，诸位知道吗？这是以前智者大师住的那个庙，就是修禅寺。这是在那个芙蓉山头上的。这个现在天台山的古城市是在这个芙蓉山这个北面，在这个山下，不同的。那么后来到了四岁百岁啊，奉到皇帝的啊，请他到南京去啊，弘法。那么就把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以记忆记得全部的经文解释讲了一遍， 还讲阴王复古经，讲了以后啊，这个陈玄帝啊，请他做菩萨戒师求戒、啊、那么这次这个古王啊拜智者大师为师了，可是这个时候是陈国最后的时候了，秦朝啊没有好久就是灭亡了，灭亡了以后就是谁呀、啊就是隋炀帝的爸爸，就是隋文帝，接管。那么秦国已灭亡嘛，那么智者大师他就离开南京啦，就到庐山去，江西的庐山，就是我们出土飞燕大师那个地方，由庐山再到湖南、湖北，这样的走来。去了两三年，再回到京城，回到南京，以广太子讲《犯法经》全部，再讲《犯法经》。这个时候，隋文帝的儿子叫做杨广啊，后来做隋炀帝嘛，就是杨广嘛，他还没做皇帝嘛，他就是郑王。他的王府啊就在江苏的扬州，因为崇拜智者大师，请智者大师做他的菩萨戒师啊。那么这国王就在大众之间赞叹智者大师，像是这样禅师啊，你智慧非常了不起，那么你啊以后啊就好为智者了，所以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这个名字啊是这位隋炀帝封给他的，所以要的人呢、啊、就救他是最大事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，其他的下次再说。向下文章复在来日。
各位同学还到一百五，一座皇帝他就是郑王，就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王，他这个王都是在江苏的扬州啊，请智者大师修菩萨戒。那么这个杨广啊就赞叹智者大师啊，号他为智者，所以从这个五岁十岁以后呢，大家就称智者大师了。那到了五岁六岁，那个五岁五的五字改一下，是五岁六。他到湖北这个当阳县，这些里面有个山就是玉泉山。那么当他说法的时候啊，这观音堂就是观帝啊，在空中显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听这个智者大师和他说三皈五戒，修了戒以后，关公就发愿了，他应验保佛伽蓝，就是保佛教的寺庙。所以从这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中国的寺庙有这个迦伽蓝神，这个伽伽蓝护法神是以观帝为代表。那么智者大师五十六岁的时候，就在六泉山呢、啊、创建六泉寺。他这个概念很简单，是得到国王的拥护啊，一切由国家办。那当然很快一年他就盖好、所以他在五十七岁这个时候啊，就在玉泉寺寺啊讲魔子观、全部讲完、那么五十八岁呢 他带有六千世，六千世在腐败了，到南京，南京就是江苏了。风范立山，智慧大师他在天台山，在湖北南京这一带来来往往二十多年。他虽然得到国王大臣大夫长者来护法护持他，可是他自己呀，想法还是非常简薄，以那随身呢，就是其家人呢，一件长衫，夏天也是这样的，冬天还是这样的。那么人家布施供养的东西多得很呢，他通通转为不是常住大众，绝对不留他自己用。这古德很多都是这个样子。你讲欧洲三道大师，我们初祖慧眼大师都是这样，人家供养的东西他通通转为供养常住大众，他自己不留的。各位同学以后啊，发言好了，做一个寺庙的主持，或者在一个地方的大善之水，很多信徒拥护供养，你绝对不要自己贪。三法要保持简朴。那么这些供养拿来布施大众生，这才是个出家人的本分。大家要像智慧大师这样的学习。我很感慨的，现在一般的年轻出家人，因为现在时代不同，社会环境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从家里面就是养成这种习惯，贪吃贪睡贪衣贪穿贪玩。这种时期啊，不能修道的。所以佛在《礼教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要受欲之咎嘛。各位将来做法师啊，做一方的主持啊，千万要自己要小心。就是没当主持，没当过大法师啊，哦，你发言好一点，或者家庭环境好，环境好一点，有钱有东西好用好吃，你都要受欲之咎啊。你否则的话，你讲修道那是假的。我们佛法讲的啊，一切法门都是对着我们贪嗔痴。你贪吃贪这样贪那样，这个就是贪的烦恼嘛。这是我们众生无世界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你不从这个地方下修，你修什么？你怎么了生死？所以佛法不是说的好听的，都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实践，去拿来受用才行。那么他呢，智慧大师啊，以五十八教来判示如来一大义所说的护法，所以天台四教义嘛，就智慧大师讲的，弟子记下来的，那这就是判教，五十八教。 同时啊，他在摩阿和摩诃子观里面告诉我们怎么修一心三观，这一种的道理，那都是古人没有讲到的呀。所以智者大师啊，在印度的其他人都非常赞叹他，尊称为东方的释迦。我们中国在印度的东方，印度有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中国有相当于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大禅之士，那就是天台智者大师。那么他一生所讲的或者他自己写的著作很多，还有佛法显义，还有佛法文记，还有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法界次第出门。这个法界次第啊，就从我们众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身为圆觉菩萨，以直到复国，就是十法界的众生，他的因因果果，智者大师一共列为三百这个科目，可是啊，他只住六十科，只有住前面的六十科，后面的还没住，也还没讲，因为他是认为慢慢讲嘛，慢慢写，结果没完成，所以就出门就是前面的，本来发家之地一共有三百棵，他只有在前面六十棵，所以就是出门，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的，这个都是弟子们记下来的。还有方等三昧行法，方等就是大乘，修大乘的三昧，怎么样修行的方法？还有摩诃子观，还有金刚经的书、云王经的书、证明经的书，证明经就是维摩诘经了。那么这个这一部经里，它注解就叫做书了啊。是他到了最后60岁那一年，他因为这个阳光啊，那个时候还不是水阳地啊，就是正黄的时候，请他注解这部经的，他只有把前面的序本从显义乃至这个经里面一直到附照品一共写了28卷，这是他自己亲自写的了，没讲自己写的，是为了这个阳光啊，请他写他就写的，没写完他就灭度了。还有观音经的显义通书啊，听观音经书，阿弥陀经的译记，还有观无量寿佛经的书，金光门经的显义同文记，还有梵王菩萨戒品的译书，孝子观入庙门思想处，禅门口诀观心内，十教一三昧，这些都是由他的门人关等，关等就是张安啊，一般称他张安尊者，灌顶是他的法门，是他的弟子，所以叫做门人。可是不是跟他剃度的哦，是跟他学法的。这灌顶大师啊，27岁才成亲智者大师，到37岁智者大师就灭度了， 只有陈景达四年，可是这个关林大师智慧也是很高的，他只要听一遍，像法文记啊、法玄义啊、魔子观啊这些，他听一遍他就记得下来。现在藏经里面很多都是他记录的，他没听多啊，得听一遍。那么智慧大师自己写的呢，那就是《四教仪》十二卷，还发《法三昧忏仪》一卷，还有《真度十一论》一卷，这都是写完了的。刚才讲的《证明经书》没写完的，那也是他自己写的。那么现在在藏经里面都有，这流通也是利益今后。尤其是智慧大师的十一论呢，他对于净土法门的重要同微妙不可思议地方详细的解释，劝我们一般众生啊应该进修净土法门。所以这一部十一论呢，我们莲友们呢应该读的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又查这个观定大师所著的啊，叫做智慧大师别传，就是把智慧大师一生的传记啊写得很详细。在他这个传记里面所讲的智慧大师的著作像这个阿弥陀经遗迹啊，金刚经书啊，观无量寿佛经的书啊，乃至于这个净土十一论都没有，他没讲到那么还有我再查这个这观定法师观定经者他编的古称百录，古称就是天台山的古称寺啊，把智慧大师的当时的以这些国王的来往的僧见，乃至他对于古称寺大众的有些规约，他通通给他编在里面。那么这个古清百录里面呢也没有讲到智慧大师啊，我刚才讲的这几部经的这个注解。可是现在这个藏经里面有这些，那么这个诸位要知道，这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呢就是虽然是观定大师啊把他的著作写在他的传记里面，还有把他的著作编在古清百录里面，可是他是由陈景达后面四年，他见智慧大师的时候智慧大师已经五十岁了，前面他没有陈景达，所以啊他的这些注解他不知道，没有把它写进去，这是可能的了这是一个情况。另外一个情况呢，这可能呢智慧大师啊他没有写这些注解，也没有讲这些经，可是因为啊他是做了临命终的时候，他欠人家要念佛要往生西方，他自己也讲他的弟子问他你念度要到哪里去啊，他讲我到观音菩萨来接我去啊，那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普度菩萨， 那么可见呢，他灭度以后，他也是往生西方的。可是他在他一生呢，他并不是专门弘扬净土的，他主要是弘扬佛法，从止观法门的。那么对于啊《阿弥陀经》呐、《观无量寿经》呐，是不是他有注解？这值得我们有点疑问的。那么柯南呢，到了后来唐宋的时候，有人把这个智者大师啊，把他用他的名义呀、说他哦，这部《阿弥陀经》注解，这是智者大师注的了，这也有可能。因为以智者大师来注解这部经，那价值就不一样，流通的情况也不一样，大家就顺修奉行。那么有些法师啊，以自己的名义来流通这个法宝，不行。那么假借智者大师的名义来流通，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一对。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从两方面去看，一方面看是观世音大师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后来他曾经智者大师；以另外一方面看呢，就是另外有人把他自己的著作借智者大师的名义来发表，来流通世间，使得世间的人呢相信净土法门，来修这个法门，这个还是好意啊，他不是为自己贪名嘛，他还是为了度众生。所以诸位啊，将来如果看到啊《百千古录》乃至于天台智者大师的别传，那么所讲的没有这些呀、那么你信凡讲的往生净土传啊，也有这些，那恐怕是你自己随便讲的呀，随便写的呀，不是的，我还是有根据的。我关键根据藏经呢，你就把大经藏翻开来看呢、他有这些注解，明明白白写明是智者大师做的说的，或者他写的嘛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顺带的给诸位讲明白啊。你要自己啊不要生疑问。到了隋朝啊开放16年呢， 那个四字啊你们也改一改啊，不是14年，16年，他已经是59岁了。那么归隐天台，就回到天台山去了，一生禅定，不再讲经了。所以在59岁这一年呢，他回到天台山嘛，专门修定呢。从定中起来，他就对他的弟子啊，就是智业，就讲了，讲我啊，不久就要灭度了。你呀、可以到这个四城那个地方等我，我要在那个地方写报，写报就是要认灭往生。那么到了这开放17年呢，他就是60岁了，也就是一个人的法界了啊，60岁一界之满，法界之年。他自己知道他因发世间度众生的因缘已经是完了，这个时候啊就奉到隋文帝啊，这个时候杨广隋炀帝还没做皇帝呢，是他的爸爸，就隋文帝 那么请他到京都去弘法。所以在他那一年冬天，60岁的冬天，他就告别天台山，走到在江山新昌县这个地方，一个叫做石城，石城是个地方，那边一个庙叫做大富寺，这个佛像非常大，到了那个地方，好，他就生病了，他就跟他弟子们讲啊，你们知道吧，我就要在这个地方灭度了，你们呢可以靠东边铺一个长铺，靠西边挂阿弥陀佛像，他就睡在床上面向西方专念阿弥陀佛同观音世世菩萨。在他临命中的时候告诉这个弟子们呢、啊、你们多收这个香，叫弟子们唱这个《法华经》同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，这个时候要诵经，时间没有了，他马上又没度嘛，念经题啊，南无妙法莲华经七个字，这个很容易。那么复说无量寿经，如果是也很容易，竟然念这个。那么弟子们把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念完，啊、哦，他赞叹，哦，法门复悟啊，他是由这个开悟的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在他那个笔传里面都有。那把无量寿经经题大家唱完，哦，他赞叹了。他48年庄严净土啊，发此报数10000无人了。父垂香显呢，一念改废，尚得往生呢，况戒废分修，圣贤道烈啊，功不堂间。他法音形象谁不扛人呢、啊？他讲这些话很简单，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真真实实不是假的，是什么道理啊？阿弥陀佛48年庄严成就的、啊，不是这个凭空讲的、啊。那么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，观经讲的那个下品下三的众生啊，本来要下地牛的，那么一下改这个忏悔，誓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哎，就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何况我们副弟子持戒修慧啊，这样的修行难道不能往生吗？绝对可以往生，意思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弟子们就请示他，大师啊，你进到什么位置啊？你灭度以后到哪里去啊？智慧大师就讲了，他讲我不临终啊，一定能够成就六根，这个就是原教的十圣位，就是详实之父。他讲我为了度众生利益别人呢、啊，他临终嘛，不管是在六泉寺也好，在天台山的修禅寺也好，他都是主持啊，临终清修嘛，那都是生有生于自己的，他等淡定无品了、啊，无品叫做内凡位，这是原教啊。就是观行之父，就是这个说明他真的位置啊，就是悟品观行位，还不是圣人，还是凡夫。啊，我是师友，敬请观音世世归来念我，就说明他 灭度要到哪里去啊？从观音狮子去，去到哪儿？当然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同时也告诉大家，他一个人啊，快要临命终的时候，能够听到大钟或者大磬的声音呢、啊，这个很好，能够增加他的经验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你们赶快打磬啊，打钟啊。大家就打了，他自己啊，就是传起三千里，平常我们去家里三一嘛，这个三千里打一，这个时候脾气来了，脾气来以后，亚夫端坐，坐在那边，就好像日灯一样的往这里。这个是什么？开放十几年，11月24日，未时。他的在世的寿命60岁，出家40年。那么弟子们呢，就把他的前身呢，立在天台的佛庐。芙蓉是个山，在古村子的边上，比古村子高，古村子是在山下面，芙蓉是最高。它也不是土葬，也不是火化，就是拿两个这个水缸啊，就是泥土收的那个涨水的水缸，他坐在里面给他盖起来，盖起来以后在外面建一个小房子一样的，那就是塔院，放在里面。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释准慈航菩萨，他过世也是一个样子，全身坐在那个水缸里，盖起来，边上用这个尺布，用这个胶尺把它封起来，装好一个台院放在中央，再把台院的门把它封起来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过去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大法师大和尚很多都是这个样子，直接打是这样的。那么他过世了以后，有很多的人类的事情，很多在古琴百录里面呢都有记载，我简单的把他的这个人类的事情呢有几点告诉大家。他灭度了以后，就是这个阳光，他那个是阿弥陀佛地啊，就是在这个江苏的扬州嘛，就是郑王在他这个王府里面，他是智者大师的菩萨修，这个修菩萨家的，他很怀念智者大师。那么一天晚上就梦见智者大师啊从空中飞下来，那么而且还嘱咐他，你要好好的护持护法。讲了，因为像智者大师这样的人，他一生的不是为别的，都是为佛教为众生，所以他虽然灭度了以后，心里还不放心，念念为佛教，念念为众生，所以特别的在这个隋炀帝，那个时候还没到做皇帝嘛，他知道他一定是做皇帝的，因为他是皇太子嘛，所以梦中给他亲自给他祝福他，这是一点。那么另外第二件是感应的事情呢，一个沙门，一个出家人，叫做慧眼法师， 自费的费啊，眼成一秀眼年的眼，肺炎反思。他很崇拜智者大师，他都知道智者大师死了以后啊，他早得到哪里去。所以啊，他就啊非常的虔诚恭敬的来写法华经，写一部法华经。那么写了自诚恳切的祷告，智者大师，你要告诉我你到底是神什么地方。哎，就在这个他祷告以后，就梦到智者大师，从天空来，前面是观音菩萨、狮子菩萨，从西方的空中来，然后再到西方去，就是告诉你啊，我是到了西方净土，跟观音菩萨吗？一起吗？到西方去了。这是第二个感应。第三个感应呢，这个当地的一个老百姓姓马寿忠啊，一天呢，他是到这个修禅寺啊，就是智者大师这个主持这个庙道堂啊，做这个证人的，就是像我们现在整理寺啊，一些这个居士啊，来做工的，啊，发心来服务的，这么一个人，那么他一天晚上，哦，就也是做梦啊，见到智者大师啊打坐在一个七宝床上。这个坐床就不是我们睡觉的床啊，就是个法座就是了啊。这个四面呢都很多的香烟，像云雾一样的。他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就礼拜，因为他是证人嘛。哎，智者大师还给他开示，还在给他讲话嘞，讲因为你呀、家里面贫苦嘛，所以你到庙里面来打工，啊，做证人。可是你呀，心很好，好心。平常啊，有点钱就肯布施别人，这是你的好处。可是你有个缺点，你心里面呢好疑，就是对任何事情、对任何人呢、都信不过，都有疑心，所以因此啊，你没福报，你这一生就这么的贫苦，那么告诉你。以后啊，你要改，你不要有疑心啊。你好思是好好的，你好疑呢，那就不好了。然后呢，智者大师不见了，做这个梦。就这一晚上啊，他家里面的他的妈妈、他的太太同样做一个梦，也同他做的梦一模一样。这个是智者大师啊，你看他多么的慈悲啊！庙里面有个正人工人，他有长处有缺点，梦中去交代他，开始他，这都是啊大菩萨悲心彻骨了。还有一点灵感啊，这个 是拉什密度呢，他的这个塔堰就是在芙蓉山嘛，芙蓉山山上它本来是一个修大家修行的一个道场嘛，啊，塔堰不过是建在这个道场的边上。那么在这个道场里面，大家神众啊，那每天都在坐禅的啦，啊，天台中不是禅宗才坐禅呐，中国过去的天台啊、法娘啊、维师、山林，我们净土中个个都要坐禅的，我跟你讲。大家禅宗在坐禅，哎，就那个这个时候啊，忽然见到智者大师啊从大门进来。坐禅的时候，平常我们叫做止证了哈，现在大夫就叫做止证嘛，啊，坐在那边，大家不要动，也没有声音，啊，这灯光嘛要暗一点，就是保持佛前两个莲花灯，其他都没有。就在大家在静坐的时候，好，看着智者大师从大门进来，大门进来嘛，行坐，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边上，嘿，个个的走一遍，看一遍，看了出去。这个啊，不是一个人见到，好多人在里面坐禅的，大家都看到。也可见了这智者大师的密度啊，他没有密度啊。他还来顾虑到大众啊，希望大众要好好用功啊，啊，要来行坐行疗，等于行疗养的，啊，这是第四点感应。还有第五点，到开放19年，啊，他是17年过世的嘛，19年就过了，过世2年了，